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为什么在适逢年关之际乔装打扮，坐着骡车悄悄出行呢？党史故事一百讲马上揭秘。
史故事一百讲，每讲都精彩。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上海市的兴业路上，在我右手边呢是一栋沿街的旧式石库门建筑，这儿啊是一个诞生奇迹的地方。今天我们党史故事的讲坛就设置在中共一大会址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在上一期当中呢，我们说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广泛的传播，但此时距离一大的召开仍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今天我们就在一大会址当中的纪念馆中呢为大家做讲述，让我们掌声请出党史专家邵维正老师。邵老师，这是您第几次来这儿啊？
我到一大纪念馆总有十几次了，也有交流，也有学习，来了以后每次都有收获。
今天咱们在这儿讲述一大召开之前的历史过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个一大的召开它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讲的第三讲，它是讲各地党组织的创建，各地党组织创建起来它才能选代表参加一大，所以这个是一大召开的前奏，在一大会址的现场来讲这个各地党组织，我觉得很有意义。
讲坛留给邵老师。
我想讲建党的活动开始啊，我们还是从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在一起酝酿建党的故事开始讲起。这个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二月中旬的有一天，有一辆骡车从北京的朝阳门缓缓驶出，沿着北京通往天津的那个土路上缓慢地在行进。这个骡车啊带了一个棚，棚子里面坐了一位有40岁光景的人，他穿着一些长袍，外面加了一个棉背心，好像是一个土地主或者土财主那个样子。那么驾辕的那一位呢，啊，身材魁梧，也是一些北方的打扮，年龄呢看起来比棚子里面的那位要年轻一点。那么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两位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颗明星，也是整个中国新思潮的两位领军式的人物。那么这时候正值年关，所以他们呢一个当成一个财主，一个当成这个账房。李大钊手里啊还提着一个包，里面装着账本和算盘，万一碰到盘问呢，他可以说我到乡下去收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李大钊就转过身来 给陈独秀笑笑地说，说钟府，钟府是陈独秀的字啊，说钟府，你是南方人，如果遇到盘问啊，你不要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啊，他说遇到什么情况我来应付。陈独秀一想很有道理，笑笑点头，他就不再说话了啊。那么他们在这个北京通往天津的路上慢慢地走动啊，中间呢还在李大钊的故乡个河北乐亭住了一晚上。他们整整走了三天，在这个三天当中他们在一起啊交换意见，做了深层的交谈。李大钊对陈独秀说，说钟府啊，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要走俄国人的道路啊，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政党啊？陈独秀回答说，这件事啊，要个早先我不大会赞成。因为早先呢，陈独秀一个观点，不成立一个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了。这就是历史上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三天的时间非常充分啊，他们充分地交流了思想，酝酿着在中国建党的活动。
这里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中的北李呢，指的是当时正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那在我身旁的呢，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馆长郭俊英老师。郭老师您好。
您好。
郭老师啊，在历史当中李大钊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大钊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的主任，但是他并没有架子，跟同学们关系非常融洽。
李大钊是怎么结识陈独秀的呢？
李大钊是由张世钊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陈独秀呢，是蔡元培先生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从上海把他聘请过来担任文科学长。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呢，既是同事，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我们看到这间屋子就是李大钊当时的办公室，那旁边还有一间屋子是连在一起的，那那间是
隔壁那间，就是李大钊先生会客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嘞。
这间屋子是李大钊的会客室和他开小型会议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两间屋子是连在一起的，那在这儿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吗？
这间房子在1920年10月的时候，在这里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他们在这里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北京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那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北大的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出行呢应该是气度非凡的。那为什么在1920年2月份的一个晚上，两个人一个打扮成马车车夫的模样，一个呢打扮成土财主的模样呢？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世所有因，某些意义上讲他也是逼出来的。我们在第一讲里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啊，李大钊、陈独秀都参加了群众运动，他们亲自到北京的新世界上抛洒传单，被密探抓了。李大钊动作快，一下子就逃避了，陈独秀被当局政府抓捕，在监狱里坐了整整3个月。后来因为各方面的人来营救来呼吁，皖东政府顶不住了，就把他释放出来，以这个保外就医啊这个名义把他释放出来。但是当局政府给他规定了几条。第一条，你陈独秀不能擅自离开北京。第二条，你不能参加这个政治活动。第三条，你要服 当地的警察来管说，而且每个月这个当地警察要把陈独秀的活动情况给上面报告一次。这就是对陈独秀的这个整个活动啊进行全面监视。
被反动政府逮捕的陈独秀虽然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出来，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全面监视，并且不能擅自离京。1920年元月，陈独秀在盛情难却之下受邀秘密离开北京到武汉演讲，其演讲赢得武汉各界人士一片赞誉之声，国内报纸纷纷登载这一消息。这时京师警察厅才知道，尚在监控中的陈独秀早已出走北京，他们密谋待陈独秀返京后再将其逮捕。于是他们就围在陈独秀家门口，准备重新逮捕陈独秀。
陈独秀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躲到一个北大教授的家里，他自己家里感觉到不安全，后来又给李大钊商量怎么办。李大钊很仗义，李大钊说，你现在的情况啊，确实不能再在北京待下去了，那怎么办呢？火车上都有密探，你肯定出不了北京。所以李大钊自告奋勇就说，我来送你进北京，因为我是河北人，这个很熟悉。那么火车不能坐，咱们就雇一辆这个骡子车，由骡子拉着，哎，就是从这个小路到乐亭，然后乐亭住了一晚上，又转到天津，从天津呢坐这个轮船从天津到上海去。对于这个故事啊，曾经有人表示质疑，这两位这个当时的这个大明星怎么会乔装打扮这样子呢？那么我们查了史料，有文为证。1927年，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了。就在这一年的5月24日，汉口的《民国日报》登了李守常先生传略，守常是他的字啊。这个传略里就介绍了李大钊到了北大以后担任图书馆主任，然后教什么课什么的。那么里面有两句关键性的话啊，说陈独秀被段祺瑞被捕3个月啊，返京后则化妆成形，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先生，这先生就指李大钊，这个本籍就是河北乐亭啊。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是1927年5月份报纸上登的，那时候离20年还比较近，所以大家认为还可以相信，可以作为一个根据。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从北京又搬回了上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是当时团结教育青年的一面旗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社会影响力很大。
这儿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办公室，我这儿呢有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这都是当年的历史原本。大家可以看到啊，《新青年》陈独秀先生主传，还有这一本《新青年》，这是第2卷第3号。这儿呢我们还看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上面写着，北京东安门内建干胡同9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啊主笔先生。建干胡同9号就是当年陈独秀在北京租住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那1917年呢，随着陈独秀担任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呢就从上海移到了北京。那在1920年陈独秀又避居到上海之后呢，新青年的编辑部又从北京移到了上海。随着新青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陈独秀又遭遇了怎样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1920年2月19日，春节到来之前，陈独秀安全地到达了上海。啊，李大钊很周到，陈独秀还没有着手，他就打电报托这个在上海的朋友为陈独秀找一所安全一点的房子。上海的朋友非常认真，听说这个陈独秀要到上海来了，都非常高兴。几个朋友赶快去张罗，找到哪里呢？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找了一所比较僻静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叫博文蔚，他的一个公馆。但是博文蔚本人啊，当时没有在上海住，这个房子啊就空着。看房的人一听说陈独秀要来住，他们对他真的很熟悉啊。陈独秀是安徽人，博文蔚当安徽都督的时候，陈独秀是秘书长，他们原来就认识。一听说陈先生要来住，那没有问题，很快就答应了。那么20年代的上海啊，是中国工人阶级非常集中的地方，那么思想也相对来讲比北京也开放一点，所以陈独秀到了上海以后啊，如鱼得水，在这里开展了他的革命活动，也就是红色的起点的火种，那么就在上海点燃了。有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里编这个《新青年》的稿子，听到那个敲门声，他顺着门一开，进来一个外国人，很年轻，气势非凡，就问他你贵姓啊？你找谁啊？这个外国人就说：“我叫吴廷康。”吴廷康是维京世纪的中国名字，他为了到中国的方便。维京斯基到中国第一站不是上海，是北京。到了北京，就到北京大学去找李大钊。那么维京斯基他是受这个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带了几个助手来到了中国。他的任务呢，是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看看中国具备不具备建党的条件。他还有一个任务，共产国际啊要在上海设计一个东亚书记处，这个条件是不是具备。所以吴廷康就是维京斯基在北京待了一段以后啊，就来到了上海。来以前，李大钊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陈独秀，因为当时大家警惕性高啊，防止有什么问题。李大钊给维京斯基说，要搞建党的活动，你非要去找陈独秀不可。第一，北京的政治环境比较严峻，上海相对宽松。第二，陈独秀这个个性啊，是说干就干，很有魄力，在青年当中很有号召性，说他来组织党就非常好。所以维京斯基和陈独秀接触了几次以后，谈得非常默契，两个人啊都谈得非常非常好。所以这样子呢，维京斯基就不到其他地方去，就在上海住下来，而且在门口啊还挂了一个俄国生活报记者站，作为掩护，当时需要掩护身份啊。那么实际上他留下来主要是帮助上海进行建党活动。从5月份开始，陈独秀 在维金斯基的这个帮助下，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是比北京晚了两个月，他是维金斯基来了以后才组织起来。那么到了六月份，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余秀松、史存统这些人，有这么十几个人，就组织一个研讨会，来研讨中国改造怎么改造，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能不能走得通。当时啊很热烈。到了八月份，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上海的一些骨干就在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房子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第一个党的组织就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被推举为首任书记。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把《新青年》改造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宣传刊物。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接的联系。上海的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就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希望北京加速成立党组织。那么北京最早的党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北京的党组织，李大钊先找谁呢？先找的是张生甫。这个张生甫啊，是北大毕业的，后来他成绩很优异，就留在北大任教。在任教期间呢，和李大钊啊交流的很多，啊，李大钊就看准这个青年人苗头挺好，就第一个发展他入党。后来呢，张生甫啊又到上海来，到上海来，李大钊亲自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让这个张生甫啊住在陈独秀的家里，在陈独秀家里住了好几天，又进行进一步交谈。所以张生甫呢，他实际上把两个地方的党组织沟通了，啊，那么北京的党组织一直有两个党员了，接下来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这一批人发展入党。那么这个时间呢，北京党组织成立时间是1920年10月，到11月的时候，北京党组织改组为北京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李大钊。这就是这两个最早成立的组织。这地方我要特别给青年朋友们讲一讲，建党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也是充满了这个曲折的。拿上海建党来讲，开始讨论社会主义，开始讨论走那个道路，这个都可以。一听说要成立共产党了，首先那个参加讨论的张东勋他就打退堂鼓了。他说研究学问可以，要搞党啊，我不参加。他就退出去了。啊，那么后来他这一派叫做研究系，只研究问题不参加党的活动。还有一个叫做戴季陶，可能学过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戴季陶啊这个有一段时间非常活跃。啊，他最初参加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活动。那么上海党组织成立起来以后啊，还委托他起草一个党的这个纲领，他也起草了。起草完了以后，他把这个起草稿子交给了陈独秀，但是他说我不参加了，我退出来了。那么为什么呢？原来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孙中山在 上海在日本从事活动的时候，他都跟随左右，当翻译，当秘书。他听说要成立共产党，而且要他参加，他说不行，孙先生在世一天，我绝不参加另外一个党派。所以呢，他也溜了。所以这个过程啊，他是比较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一帆风顺的啊。那么在北京呢，也出现了一些情况。北京开始有十几个党的成员，最后里面有好几个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无政府主义啊，他是反对这个政府，反对权威，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就说不到一块去。后来李大钊和几个骨干研究把他们这几个无政府主义清除出去。那么无政府主义一清除出去呢，党内研究问题认识就很好统一了。所以这个这两个地方的建党都有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崛起的不易，在曲折中前行的艰辛。正是因为有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坚持，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事实上，在酝酿筹备党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互通情况，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两人约定各自同时在南方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和组织作用。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推动下，各地的党组织一个个筹建起来。
成立的比较早的有武汉啊，这个武汉呢，1920年成立一个私立的武汉中学。这个中学呢是在武昌正式开学。那么这个中学呢很奇怪，当时其他的这个学校都是男女分校，男校是男校，女校是女校，但是当时的武汉中学男女同校还同班，它是很新潮。那么这是谁办的呢？是董必武办的。那么董必武有一次到了上海，见到李汉俊，李汉俊也是湖北人，两个人交谈起来，李汉俊就把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组织的这个情况告诉了董必武。不久以后，陈潭秋也到上海来了，那么三个湖北老乡就经常一起交流。李汉俊把上海成立党的情况给他们两个做了介绍，而且说回武汉以后你们也可以成立一个党的组织，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还有个律师叫做刘北垂，刘北垂到了上海，从广州到了上海，他和陈独秀很熟。陈独秀呢委托刘北垂说，你回到武汉以后要相继发动进步的青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所以实际上武汉的建党它是两条线同时在进行。那么长沙的这个建党活动啊，情况就更复杂了。因为长沙长期受着反动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统治非常残暴，当时连学生运动、劳工运动都不让搞，那共产党还能活动吗？不行。所以毛泽东1920年第二次到了上海，陈独秀和他交谈过，而且呢，上海党组织成立以后，把一个共产党的章程和共产党月刊也寄给湖南，所以这个毛泽东很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党的活动呢，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得不很秘密地进行。 那么当时长沙有个新民学会，这个新民学会是一个进步社团，但不是共产党啊，它里面有各种各样观点的人。但是这个新民学会呢，在长沙有比较大的影响啊。这个毛泽东、何叔衡就在这个新民学会核心里面来进行建党的组织工作。所以这个长沙的建党呢，和这个其他地方建党的情况还不是太一样。在济南，1921年初，由邓恩铭、王静美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在这个基础上也发展成为党的组织。那么济南的党组织啊，主要是北京的这个李大钊曾经派了一些北京的这个骨干到济南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建党的活动。那么找了这个邓恩铭、王静美这样一些年轻人，就把这个济南这个组成立起来了。那么广州这个组啊，建党又复杂了。广州这个建党啊，是两次建党。那么第一次是1920年的初，俄国有两个代表来到了广州，一个叫做米诺尔，一个叫做俾斯林。这个米诺尔和俾斯林来到这里以后啊，他们周围啊好多人给他们激进，而且呢这个言论啊都非常左，实际上呢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把他们给包围了。那么这样子一来以后呢，两个俄国人初来乍到，又不了解情况，你看这些青年挺先进，就好，就成立一个党组织。广州的第一轮的党组织一共9个人，9个人当中有7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2个人就是这两个俄国人，就基本上是后来陈独秀说这算什么共产党，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党啊。陈独秀1920年12月受广东政府的邀请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一了解情况以后说不行，这个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所以呢他就找这个陈公博、谭泽堂、谭平山这几个人。这个谭平山这几个人啊，都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后来在广州发展，也可以说是陈独秀的学生啊。所以呢陈独秀给他们一谈，谈得很融洽啊。所以陈独秀在1921年年初第二次组党，在广州成立工党，把原来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现在已有6个小组，53名成员。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法旅制的华人中也进行了建党的活动。
建党活动搞得规模比较大的是旅欧的留学生，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青年要到欧洲去寻找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那么这有多少人呢？有前前后后去了1500人左右，那个很多了啊。有很多著名的，我们党的著名活动家就是前前后后到那里去的。那么在旅游勤工俭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接触了这个法国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接触了马克思著作，接受了马克思讲的一些革命道理，所以这些很快就团结。那么在组织活动上 有两个人值得提一下，一个就是张生甫，他是应邀到法国勤工俭学里担任老师，他去讲逻辑学，啊，走的时候陈独秀就说，你到了这个法国，你把法国那一片留学生的党啊，把它建起来，啊，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是赵世炎，赵世炎呢，他是在上海入的党，然后陈独秀也跟他说，你到了法国以后啊，法国一批青年啊很优秀，把这个党成立起来。所以他们两个人前后去了以后，都进行了建党的活动。张生甫首先发展了刘青阳入党，接着就发展了周恩来入党。那么接下来很多这个先进的分子纷纷加入了这个旅游支部。法国的这个建党活动啊，搞得还是非常好，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这是欧洲的建党。那么日本留学生当中建党啊，规模小一点，但是他的建党活动啊也是早就开始了。最早呢是史敦宠，史敦宠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然后他到日本留学，陈独秀给他讲，你到日本留学相继要发展党员。那么还有一个就周佛海，周佛海也是在上海入的党，哎，后来到日本，这就有两个党员了。上海的这个党员啊，他一批一批出去，在这两个地方都发展起来了。
从1920年8月上海的第一个党组织成立之后，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组织下，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并且扩大到海外，从中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这样就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那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啊，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毛泽东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对陈独秀的贡献啊有一段话，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使他们结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而且毛泽东讲，将来修党史的时候啊，要讲到他。所以今天我们讲党史，应该充分地肯定陈独秀在建党时候的作用。好，那么我们还应该想到，在共产党建立的过程当中，共产国际和苏联，就苏俄共产党，给中国建党的活动给了很多帮助。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帮助，这是不对的，但是过高的估计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帮助，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啊。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是内在的一种需要，也就是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啊。那么在这个具有内因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之下，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共产党的这个创建。那么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这个历史的必然性。但各地党组织成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下一讲我们就把话题留给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谢谢大家。